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里就是按照这个腓立比书，我们一章一节的来看这本书，这样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好处，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好处是什么呢？讲员不能够偷懒，不能够随意的跳掉一段。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讲到什么真理的话，你就一定要讲这一段的真理，不能够跳到下一段去。挑战是什么呢？挑战是这个真理可能是讲员还没有学会的，所以他是讲一个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那个真理。那么今天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11节的里面来分享，这是一段讲到一个保罗的一个祷告。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个易学难精的一个功课。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跟我有这样相似的经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被信主的时候被告诉说。祷告是对你有益处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祷告。但是等到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我慢慢就发现，祷告如果是自己的祷告，你发现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有一点好像自言自语的这个样子，越来越觉得这个平板无味。然后在这个一起的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有一个祷告事项，就是拿着祷告事项来向神念一次这个样子。念完之后也没有什么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我不要求大家举手，你有没有经历过？我想大家自己把手放在后面，可以举举。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的那个感觉。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的里面，是要看看这个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示范，怎么样来叫我们祷告生活更加来的有内容，也有意义，也有享用。我想有时候祷告的像什么呢？在美国，美国的小孩子都不喜欢吃这个西兰花，是不是？Broccoli。我们对于祷告就有这个感觉。爸爸妈妈一天对小孩说：“吃这个西兰花，对你有益处的，有这个营养，有纤维，有这个有那个。”但是我们的小孩子吃下去的时候，完全不觉得那个好处在那里。这一直想逃避，我们对祷告也有这样种的这个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面。大家要记得，这功课我还没学会的，还没有学到完整的。好，那也不动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讲到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做一点回顾吧，给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段经文。腓立比书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的实践，怎么样把基督的。身体的见证要活得出来。那么，什么叫基督身体的见证？很简单来说，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众信徒都是肢体，我们向着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众信徒是做互相做肢体的。所以身体的见证。就是说，当众信徒都让基督耶稣来做头，然后众信徒之间也互相成为肢体的时候，身体见证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当这个身体的见证显明出来的时候，就用 圣经用的希腊文的字叫 koinonia 来表达，那么这个字非常难翻译，它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就是合果的意思，在任务上面合果的 一群人叫 koinonia， 另外一个我们翻译成团契，就是在彼此的关系上有团契的那个关系，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他面对一些挑战，就叫他们这个身体的见证不容易显明出来。第一个，他们有同工之间的不和，同工之间的不和就等于肢体之间，这是有不同意的地方，所以这身体见证出不来，因为误会肢体这部分出问题。另外一个，他有假教师的影响，假教师通常都是希望信徒在基督耶稣以外别有羡慕，别有敬拜，别有看重，所以基督做头的这个部分就显不出来。第三，苦难快要临到这个教会了，苦难为教的人，这个人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我个人的安危是远重要过其他人的安危，这个肢体这个部分要显不出来。或许说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就觉得说我很孤单啊，我得不到这个支持啊，得不到帮助，这个也是身体那部分就是啊显不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到今天已经第三次了，就是讲到第一节到第八节都讲过，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说，倘若基督徒要活出身体的见证，有一个前提，前提第一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仆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个主人，有主人就主人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就向着他。第二个，我们知道是我们都是圣的，我们都是分别出来给神的，我们这群人有些共同的生命在里面，这个就叫我们看到肢体，我是圣的，你也是圣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相交，那么这肢体互为肢体这部分才能够显示出来。我们也提到说我们需要向神求两个祝福，第一个是恩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然的那个倾向是不要进入身体的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我很大，我很重要，我比其他的人都重要，我们这个自我很大，所以在我们的软弱的里面，我们需要神用恩典来遮盖住，虽然我们这样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是怎么不羡慕，怎么走不进去，神用恩典来遮盖我们的软弱。另外一个，我们要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平安原文的字就是和睦，是同一个字，没有和睦没有平安就不能够有彼此做肢体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前提。到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就讲到基督耶稣的心肠，基督究竟在想什么，什么对他是最重要的呢？我喜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到说基督耶稣的心肠就是他信他的人的信徒们身体的见证的落实，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肠。所以认识身体的见证是一个核心性，因为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心肠。好，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一节第三节的圣经，在这里保罗就进入了一个祷告。我们分开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讲到保罗的祷告，是一个在圣灵里的祷告，叫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怎么叫圣灵里的祷告。第二个部分就是看到在圣灵里的祷告是怎么一个长什么样子，保罗的为什么来祷告。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我们要祷告成就要什么条件， 祷告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东西。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也知道说，当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来写腓立比书，所以当他从腓立比书里面来写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圣灵怎么引导他进入这个祷告呢？那么这个我所祷告的这一个句子，实在前面是有一个连接词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这个就一句新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原文是有一个连接词，所以在英文的翻译的里面，一个叫做 King James and this I pray， 并且我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的祷告不是忽然之间跑出来，是他跟前面第一章的起码三节到第八节，甚至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里面有相关的，就是圣灵把这些思想放在保罗的心中，想到神的伟大，神为人所预备的进入身体的见证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需要祷告，圣灵给他有感动，他就要祷告。那么一个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入祷告，我们叫这个叫圣灵里的祷告。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犹大书第二十节就讲到在圣灵里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祷告，其实都是讲到这个观念，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么究竟这个是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两节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么这个靠着圣灵祈求，这个英文是 pray in the spirit， 就是在灵里祷告，不管你看 King James 也看 NIV 都是同样的翻译。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一句话，所以并不是一个选择。基督徒没有选择说不在圣灵里祷告，因为这里说靠着圣灵来祈求，就是说要在灵里祷告。另外他讲到说是随时多方祷告都要靠着圣灵，换句话说所有的祷告都应该要在圣灵里来祷告。我们有很多种的祷告，我们有内容上的不一样，可能是我们是赞美，我们是感谢，我们是祈求，我们是认罪，这些都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有不同的方式的祷告，有些是私人的祷告，有些是一群人的所谓的公祷。我们也有些祷告是开声的，有些时候是默祷。无论用什么的方式来祷告，这个保罗说都要在灵里面来祷告。在圣灵的里面祷告是一个吩咐，信徒没有一个逃避的这样一个选择在。第二个，我们看犹大书二十节的时候犹大就说了，你们却要在自信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是写给什么基督徒？犹大书是写给一群要面对很多的假教师异端的基督徒。在这么混乱，怎么难以知道说人应该教会基督徒应该走什么路的时候， 犹大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两个法宝你们要做的，第一个叫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个，所以只是稍微提一提。这在神的真理上、神的话语上要有一些根基。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其实英文的翻译更加翻译的清楚，就是 by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不只是要，是藉着在圣灵里的祷告才能够面对一个混乱的那个时代。弟兄姐妹们，迷惑人的其实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生活在美国，不要以为承诺说美国以前都是好的，就是现在很差。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一直都很差，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很差。在美国的200多年的历史的史的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是什么能够得到接受的？是教会里面讲，种族歧视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说现在好，一个黑人会告诉你，50年代、40年代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他们要坐在后面，只有白人才可以坐在前面。他们去洗手间，又去一个黑人的洗手间。他们又不能够买房子，他们有很多东西不能做的。对性别歧视也是还长期都有的。当然，我们今天活的时代也一样要迷惑人，有这个成功神学，有现在很流行的，要讲到 Christian nationalism，就是基督徒的国家主义。这些都是迷惑人，要在这样的时代活得有一点的 clarity，能够有一点的清晰的来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这个犹大书给我们的劝告，不能够不学习进入在圣灵里面的那个祷告。其实有些神的仆人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圣灵里的祷告？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是说，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犹大书》20节到21节，是一个试验信徒的祷告的试金石，查验信徒的祷告是否真实的祷告。这个测试就是信徒的祷告是否真的在圣灵里祷告。换句话说，斯布真是说，倘若你不是在圣灵里祷告，这根本就不是真正在祷告。这个很严厉的一个话，我读到这个，我其实受责备，因为我也不敢说我常常祷告都是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要愿意在主的面前常常检讨我们祷告生活，究竟我们的祷告生活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就算试过在圣灵里祷告，也常常就跑掉了。偏离掉了。然后另外一个传道人也是有名的，这是应该是一个神学教授，他说真正的祷告是属灵的，随非人的内心接着圣灵而充满属天的向往和抱负，将我们的祷告从冰冷的形式转变为内心感受到的真实，the heartfelt reality。我们心里面可以感受到一个真实，它就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愿意追求认识，而且常常保持在圣灵里祷告的这个心。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祷告只是从理性出来的，我们的灵都没有动，我们也不感觉到圣灵有什么的感动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祷告不久，你就觉得你的祷告非常非常的干燥，你就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花时间在那里做什么。也有一些人的祷告是非常感性的，是心内虚下，但是祷告完之后，里面却是虚的， 他不知道，我说我这样的祷告究竟神会不会垂听？因为在里面只有感性而没有灵那个部分，没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变得虚。所以这里，神的仆人，其实我可以找到很多神的仆人讲到这个方面，就说信徒要进入灵里面的祷告。那么究竟在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弗所书6章18节说，靠着圣灵是 in the spirit，它的原文是 pneuma，pneuma 就是在，我们翻译成在里面或者靠着，就是这个介词叫 in。在犹大书20节，在 in the Holy Spirit。它也是有 n 跟 numa 这个词，中间加了一个圣的 hagios 这个词在里面。它的介词就是一个 n 这个词。这个其实这个 n 这个字是非常有非常丰富的意思。我们的翻译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意思翻译出来，它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我只是稍微把它分类出来，分成3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翻译一样，在圣灵里，就是 in，其实也可以翻译成 on 在上面，或者 at 在一个地方，或者 among 在中间。换句话说，它主要说人要站稳这个位置，你是不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这里第一个 in 的意思是讲到在圣灵的范畴的里面。在圣灵的影响的里面，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在圣灵的权力的范围里面来祷告。所以，in the spirit，在圣灵里是说我们被圣灵来渗透。当我常常想到这个 in 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啊，这个咸鸭蛋，把一个蛋放在一个盐水的里面，就是 in，你就被它淹住了。你就是渗透了 in 的意思，on 是说它托住你，圣灵托住你在下面托住你，让你可以祷告。at 是说你在圣灵那个地方、那个 location、那个 position 来祷告，你跟圣灵是同步的。among 是圣灵的中间，它包围着你，这个来祷告。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 at 很有关系的，就是讲的 in connection to，就是在与圣灵的连结里面来祷告。能够与圣灵来连结的话，就说我们与圣灵有一样的想法，有一样的方向，有一样的路线，为着同一样的负担，共同一个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个是这个 end 的第一个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 through the spirit，而是 with the spirit，是在接着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成全祷告的管道，在这个管道以外，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面前，它是一个管道。那怎么我们会怎么样感觉到是在圣灵的管道的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心祷告，试过没有？不想祷告，圣灵就会感动我们，会提醒我们要祷告，会激励的我们，甚至会翻转我们。这个就是透过圣灵所带来的作用。有些时候呢，我们是祷告是有心无力，我想祷告，但是我就没有力量能够去祷告。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叫我们能够祷告的出来，这个是藉着圣灵的祷告。第三个，在圣灵里的意思是 by the spirit，这个中文的翻译，以弗所说的翻译，靠着圣灵就是意思了，就是当人觉得自己不行了啊，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要接受圣灵的加持。要圣灵出手来帮助。当人困惑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人，给人方向， 甚至当我们坐在那里无话可说，坐在神面前的时候，什么都讲不出来的时候，圣灵替我们祷告。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他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是圣灵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个祷告，这个在圣灵里祷告，包括了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这里也是一些神的仆人对于什么叫圣灵里的祷告的一个诠释，让我们多一点了解。” John Piper，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了，他还在生，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什么？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祈祷是被圣灵所感动和引导。圣灵要感动，要引导。什么叫感动跟引导呢？他说，也就是说，我们被圣灵提示去祷告。那怎么叫提示呢？他唤醒我们，我们本来是睡着的，不要与神来往，不要跟神讲话的。他唤醒我们，他推动我们。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推动我们。我们所祈求的内容是由圣灵塑造和决定，他叫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所以使他的能力去承载着我们祷告，是 carry our prayer to the Lord。是把我们的祷告承载着带到神的面前，使他的带领去引导着我们的祷告。这个在灵里的祷告，John Piper 也说好，Charles Spurgeon 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把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把祷告的意愿放在我们的心里。”把祷告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嘴里，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而不是在肉体里祷告。圣灵做什么？把思想放在我们的脑子的里面，把意愿放在我们的心里，影响我们的意志。把祷告的话语放在我们嘴里，叫我们可以有话可讲。他提出说，不是在肉体里的祷告，跟肉体与情欲、肉体与圣灵是相争的。所以，在肉体或者情欲里面的祷告，神不在乎，人只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自己的野心，这样的祷告是神不算数的。所以，Spurgeon 这样说，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而不在肉体里来祷告。好，那么像在圣灵里祷告，整一个什么的样子？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两节经文，保罗的两个的祷告的项目，第一个就是有爱心，加上知识和见识，能够分别是非的；第二个是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吧。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中文的翻译叫我们很容易以为只是有一个祷告的项目，因为它只有一个连接起。就是宙斯啊，在第九节那里说，宙斯，然后后面就跟上去了啊。所以有一个连接词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的祷告项目。第十节是延续第九节，但是当你看英文的这个翻译的时候，你要发现它有宙斯和 that 这个字，但是它出现三次。所以它并没有三个平行的句子，所以它倒是有三个祷告的项目。所以这里就说，就是要你们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这英文翻译，我们就 好像有三个祷告的项目。但当你去看原文、看希腊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个连结词是出现了3次，但是却不是一样的连结词的。所以有3个连结词，第一个是1章9节咒诅，就是贪婪咒诅。到第10节节里的英文翻译这个that you may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The ice 不是 time，这 ice 的意思是到达的意思，直到的意思。哎，然后第三个连接词呢，就是这里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 time 要出来，所以它跟这个第9节这个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看原文，那应该这样读。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直到你们能分别是非，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它其实是第10节的上一半是跟着第9节的，是一个意思，所以它是两个祷告的上路，本来就是两个祷告的上路。那么这两个的祷告的项目，实在是针对了这个腓立比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些难题，就是他们不同心，有假教师跟有苦难，他要带领。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两个祷告项目，看它跟这些有些什么的关联。好，我们先来看这里，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在这个知识这个字和知道这个字，在西方的文化，而且在希腊的文化，都是讲到理性上面的。王杰有很多研究上啊，你去读书的时候，你就知识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以色列的文化的里面，知识却不是这一回事。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知识是要跟生活有关系的，尤其是对于神的知识，你认识神是叫你所认识的这个知识能够影响你怎么样来生活，所以他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要大啊，不等于就是了解，不就是单纯理性的活动。他主要是讲到知道神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用这个真理去过活，过得合乎神的心，这个叫知道。所以在以色列人所知道的，会对知道的了解，是他有3个方面：一个理性的了解，这个也是西方文化的对知识知道的这个定义，但是他要加上立志。你愿意把这个知道放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然后你要实践，去经历这个，有这3个部分才算是知道。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这也等于说，理性的知道给我们知道一个观念，立志观念也变成理念，理念当我们实践成理念后，变成生活。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个顿悟，所以不是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而是说，当你对这个你所知道的对象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有经历的时候，你的知道就越来越深了，就越来越有意思了。所以，等到这个保罗要写新约的时候，那时候是用希腊文。所以他一定要用希腊文的单字来表示这个意思，所以他选了希腊文里的 gnosis 这个字，就是这字，gnosis 这个字，就希腊文的对于知识知道这个字，然后他要加上一些意思，把这个犹太人对知道的了解放在上面。那么，在第1章第9节说，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知识这个词，
它是 epinosis，gnosis 就是知道这个词，然后它前面加了个词头 prefix，epi
就是超级的意思，超越的意思，
所以它某些时候在圣经的里面翻译成真知识，
以弗所书的翻译成真知识了，
就是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的立志，更丰富的经历，这个叫知道。这里说不只是知识，而且各样的见识，见识就是英文说 depth of insight， 叫深度的洞见，或是说 all judgment， 所有的判断。
所以你不单只知道你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还要有洞见，你知道事情的背后究竟是那个是真实的含义在哪里，好像你可以把这些知识放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叫你知道怎么去做决定。想到知道，我就想到几天前我跟我太太去看医生，看医生就跟着医生讨论骨质疏松的问题。医生说骨质疏松啊，有些事情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你的 weight exercise 重量运动，就是不管你是举重还是举这个瓦铃啊，还是杠铃，这个会对你有帮助。那么他一边跟我讲的是，我一边在想，其实好几年前已经有人跟我讲过，那个就是我的女儿，还不但是讲了，还把插座我们脖子要我们去做，我们也做了一年多，后来才停下来。所以其实当我想着这知道的时候，我是不是知道这个重量的 exercise 会对我太太的这个骨质疏松有好处？理性上知道，理智上摇摇摆摆，那么实际去经历这个呢，还没有经历的很多。这是知道，神要我们的知道，就是要我们不单只说了解一件事情，而且要我们去经历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说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是讲到说，不单只要了解真理，而且要经历真理，不单只要了解跟经历真理，还能够看事情有洞见，
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应用，我们的生活才会活得合乎神的心意。那么这里
不说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这里讲的爱心呢，是一个 agape 的爱，
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不是一个肉体的，甚至不是一个兄弟的，是一个不离不弃，不讲求代价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的一个爱。这个爱人是没有的，这个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都沾上了神一点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爱。
他这里说要多而又多，是讲到说这个爱心是要增长，怎么样增长？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从神哪里来的爱，慢慢我们有了之后，如果我们再健康的成长的话，就多；如果是再成长的话，是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的原意就是满到要溢出来的那个意思。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实在是这句话的 main course 主句。然后这个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是个子句。
所以主要的意思，主轴是讲的爱心，没有这个爱心都是假的，有了爱心也不够，在上面还要加上这个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qualifying phrase， 这个限制的片语，这个附加的条件。
爱心是需要你知识和见识来调和的，
其实这个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是讲到爱心那个部分啊，不计算人的恶，有恩慈。有真理是讲到知识和各样见识那个部分。
弟兄姐妹，这个不容易的功课，怎么样平衡爱心跟知识和见识，是不容易的。不管是在教会的里面，不管是在家庭的里面，都很困难。我们这是游走在这两个极端的里面，只有爱心没有知识和见识，这个叫纵容。纵容只有知识和见识没有爱心，这叫严苛。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你看到现在在基督教的圈子有许多丑闻出来，每一个的丑闻的后面你就看到一堆的他的 board member 叫理事会的成员，或许是长老，没只有爱心而没有知识和见识。同样的，我看到在教会的里面有些对牧师是非常严苛的。我见过用一个所谓问责的理由了，替牧师来打分数，叫大家替这个牧师的讲道来打分数。完了之后就告诉这个牧师说，对不起啊，你的这分数很低。这严苛的事情怎么样把它能够平衡，在教育里面难，在家里也是很难的。你有孩子都知道什么叫纵容，什么叫严苛。所以严苛到一个地步，就说是精神虐待；纵容到一个地步，就这孩子就真的会堕落去。但是这个难呢，还是第一个程度的难。再往下面读下去，你知道一个更难的事情，就是第十节哪里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就是达到可以分别是非的这个的水平。所以第一，这个告诉我们说，能够分别是非的基础是爱心加上知识和见识，就是了解经历真理，也看到事情有洞见。所以第十节的上一半跟第九节是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想能够分别是非，我们先要追求在爱心上面有这个知识和见识。我们需要足够的爱、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见识的时候，才能够谈到分别是非这一步。那么什么是分别是非呢？这个中文就说，这分别是非化作喜爱呢美好的事。为什么有两个的翻译呢？因为分别这个词起码有两个很重要 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英文呢，不同的版本就翻译了不同的意思了。第一个意思就是 NIV 所翻出来 discern， 就是认出辨别这个意思。所以分别是非是从这个把这个分别这个字就是辨别。第二个的意思是核定的意思 approve， 那么就是 King James 把翻译成 approve。 是非这个词呢，我们的中文翻译是比较简单，就是黑与白，这是是非，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原文呢，这两个英文都是这样翻译 What is best， 分别不只是错与对，分别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把说带来 excellent 直接的事情。所以分别是非是讲到说，翻译到这个意思是认出最好的，喜爱那美好的事，这是能够核定什么是最好的事情。所以 这些圣经说，达到你们能分辨是非，不单只是能够辨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就是要认出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那么，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事呢？喜爱那美好的事，有个那字，原文也有这个定冠词，英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换句话说，不是任何好事，是特定的一个美好的事，最好的事。那么这个特定的美好的事是什么事呢？第十节当然你要往圣经去找啊，第八节、第九节。那么我们常问前面一段讲的什么？基督耶稣的心肠，来讲到这种美好的事。基督耶稣的心肠是什么？就是福音里面那三体的见证显出来，基督做头，彼此做肢体，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事。所以从有爱心、有知识加上见识，能够分别是非，核定最好的事，是要有个标准。最好的事就是能够把三体的见证显出来。弟兄姐妹，不管在教会、在家里，要处理争议，这是非常需要的事情。有爱心跟知识上面的平衡，也有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好，能够不被假教师来迷惑，能够不放纵，也不采取过度的行为的关键，都在这里，需要有这个，就是爱心、知识、见识，知道能够分别是非的属灵那个品格。像我们的孩子，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个弟兄就来跟我分享，他说他跟他的孩子有很大的冲突。为什么有冲突呢？他说因为他的孩子要染头发，男的，那男孩子不是女孩子，男孩子，他的儿子说我要染头发，那要蓝要绿要橘子颜色，什么颜色？他说这个他们的争吵非常的大，为了这个缘故究竟怎么处理，你觉得怎么处理？我就跟他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什么是最美好的。究竟他的头发你觉得的颜色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有别的是更重要？我也跟他说，养孩子就等于说你有个手枪，手枪的里面只有有限的几颗子弹，你不要随便用，用了就没得了。所以你对管理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你要去做。那么其实对腓立比教会来说，对怎么样对付这个假教师也是有关的，不是所有的假教师都是一样的，有些是讲到异端，有些只是生活行为上面不检点，有些只是神学上面有些的偏差。那么你怎么处理他呢？要马上把他赶出教会吗？还是说给他有回头的机会呢？这个要拿捏。因为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讲到一个故事，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他是说一个人田的里面撒下这个麦子，晚上的时候有仇敌来把稗子也这个撒进去，然后慢慢两个麦子跟稗子都整出来了。那仆人就来跟他说，要不要把这个稗子来挖出来？耶稣说不要挖它，因为怕你这样挖会伤到了麦子，所以等到收割的时候主人就会处理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不是所有东西都黑白，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刀切，我们就是这样的处理。要知道什么是最好，我们这个最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东西。然后他这里说要做诚实无过的人，就是使你们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 诚实这个翻译不完整，诚实是讲的 honest， 这是不说谎，但是它实在那个意思不单只是不说谎，它是 pure， 是纯洁的，这是 NIV 的翻译King James 翻译成 sincere， 真诚，就是不只是没有方言，也是没有掺杂，是 pure， 就做一个诚实的人，是做一个没有掺杂的人。这是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思考的这样一个人。什么叫无过？无过是无可指责的意思，英文的翻译 blameless， 就是 without offense， 不冒犯的意思。这是没有被定罪的把柄，别人可以抓得住，是 不要叫别人跌倒，是活出那个圣洁。那么其实基督徒活出单纯敬虔圣洁，是面对苦难逼迫的秘诀，是一个必须要的属灵品格。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写给什么人？在逼迫里面的基督徒。彼得怎么写？彼得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品行的人自觉羞惭。面对逼迫的时候，是要活出敬虔。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你找不到圣经里面告诉基督徒说，用政治的力量，用武力去解决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不是说你不能够这样做，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永远都是以善胜恶，你用你的好行为，你的圣洁，你的敬虔来叫这些你的敌人黑白改变过来。求主这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活在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常常都说我们可以 take action， 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政治的这个武力的什么都可以做来减轻我们的痛苦。圣经不要这样教导。然后在不单只说诚实无过人，却说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当然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并不是说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一直活活到基督再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每一代的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每一代的基督徒都需要这样的祷告，叫我们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一代一代的。我希望我的儿子他，我的孩子都信主，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我希望我的孙子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我希望每一个在 TCCF 的弟兄姐妹们一代一代的存下去都是做诚实无过的，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点的学习，我们要追求我们羡慕要进入灵里面的祷告，不只是在理性上，不只是在这个感性上面的祷告，我们要检视我们祷告的品质达不达到在灵里祷告，正如司布正所说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灵里面祷告？保罗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一点，你看到他的祷告，第一要针对性 target， 不是打空气，是圣灵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知道为什么来祷告。第二是具体的，他知道要求些什么东西，是人事物求的，不是空空泛泛的来讲，叫我们可以知道祷告什么成就了没有，就一定要具体，不具体你都不知道。第三是四切，就是说要对症下药，我们所祷告的是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为处境的结果来祷告，而很少为我们面对这处境所需要的属灵的品格来祷告。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这个结果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看保罗的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两个姐妹，我们祷告是 A 姐妹赢还是 B 姐妹赢，他也没有祷告说苦难又来临，都祷告说没有苦难，这些神都知道，神要做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做。但是他们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是祷告，他们有这个属灵的品格来面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结果，要求的结果，这个是 urgent， 常常是迫切的。但是我们祷告为属灵的品格来祷告是 significant， 是重要的。举个例子来就说，我们生病怎么祷告？我们当然祷告要好，是不是？这个促进，这个要一个结果。神其实也很知道，我们在生病里面希望生命这个病可以得到痊愈。但是我们更要祷告什么？在生病的里面有信心，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可以有耐性来面对每一天那个护士进来要替你打一针，要抽你的血，要有耐性来对说你坐在这个病房的里面起不了床。我们需要有这些的属灵的那个品格，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个祷告，不只是为着特定的一个目标，乃是更要为着属灵的品格。其实祷告反映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我们生命有多对，我们的祷告有多准确，祷告神要我们祷告的东西，我们的祷告就有多少的深度。我们祷告神心里面所想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要学习。好，再看第三点，祷告成就的条件和目的。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个并结满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没有这个并，并好像是就是跟前面第十节一起连下去，但是其实不是，这个并原文没有，而且这个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它是 having been filled with， 在已经被充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condition 这个情况之下，是一个所谓的完成式的分词，不是一个所谓的 full verb， 就是完成的一个动词。它是它提到一个条件，它是十一节这一句是第九节跟第十节的限定的短语，是那个祈祷要得到成就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 having been filled， 就是在已经被充满了仁义国子之中。所以这个没有这一个祷告不成就，所以跟苏联的状况是有关的。这仁义的国子什么意思？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公义的国子。当然我们信耶稣叫因信称义，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地位上称义，这个一定是对的。但是要结果子，不是有公义的，公义结出果子出来。果子什么？是一个健康的生长的植物，一个树，后来产生出来那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结公义的果子是我们称义，因信称义发生果效，叫我们常常在基督的里面就活出公义的品质，这个叫成圣的功夫，这个就是成圣，不只是称义。所以我们要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是说我们不单只说信耶稣了，信耶稣没有毕业，信耶稣你的祷告还是会有困难，怎么样祷告可以发生效用，是在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的这个情况的里面。那结满了果子也告诉我们说是一个过程，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没有什么果子，慢慢我们有了果子，最后是充满了果子。如果我们没有进入这个成圣的功夫，没有进入这个结充满了果子的话，第九节到第十节是不会成就，这个祷告是不会成就。怎么能够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说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这结果子的渠道，离开这个渠道不能够结果子。靠着耶稣基督的意思就说你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在这渠道的里面不离开，那么我们会结果子。祷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有知识有见识有爱心，我们结果子等等，不是为了人的好处，人当然在当中为得到祝福为得到享受，但是这个不是祷告最终的目的。祷告最终的目的是为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是响应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啊，也只能够稍微讲两句。第一章的里面是讲到说，第一章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同时来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叫他的荣耀得称赞。从创世以前的拣选一直到将来再来的时候，不止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每一位都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什么？就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自从始祖堕落之后，神叫恢复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里说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是叫我们能够体贴到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成就。我再讲一点点荣耀跟称赞的意思，因为荣耀跟称赞这个字在我们现今的社会的里面已经完全被污名化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虚假，有人他是我们给一个不值得有荣耀的人给他荣耀给他称赞，也有不应该接受荣耀称赞的人就接受荣耀称赞。大家现在选举时候随便打开你去看一看，满的都是这些你往我的脸上贴金，我往你的脸上来贴金。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来讲却不是这样一回事啊，这个旧约希伯来文这个荣耀的事情是 kabod， kabod 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是重量的意思啊，大家可能这个记得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的头发很重，就是 kabod， 就是这个字是重重量的意思。所以它是很具体很客观很真实的，不是说你的意见你的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打章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是神怎么一位神，他的所事神怎么做是他的所作，在神与人中间被启示出来，就是他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了。第二是称赞啊，称赞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是 yado， 也是对一个实际的成就的那个承认那个表扬，不是虚假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时候，不要以为说神要我们在他的脸上来贴贴金，神只是说我是怎么一位神，你就承认我是怎么样就是，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所以是人对神是怎么样为神有体验的时候，我们就纪念我们就承认神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接纳神，我们就推荐神上人来传神怎么样为神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称赞神是一个人的反应，是我们对神的了解之后的一个反应，不是我们主动的行为。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叫称赞，人的称赞就是虚虚假假的，我们对神的本来就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叫他的荣耀。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所以当我们称赞神的时候，是神享受我们的敬拜，同时我们得到享用神，因为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个观念上，在经历上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成就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在圣灵里面祷告的一个典范，我感谢神，就是说神给我跟我最小的一个孙子，是我退休之后才生的，所以呢我看着他成长，现在两岁多了。那么在我跟他的互动那里面，我就发现我跟他有沟通。最初开始的时候，他在摇篮那里面的时候，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一点这个反应都没有。我去碰碰他的脸，他可能有点反应，你不碰他，你不做一些声音，他没有什么反应。后来等到长大一点，他就会有耳语，是吧？我想这人间弟兄快要经验一个，他就讲一些，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然后他如果有在不舒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哪里不舒服，因为他跟你的沟通没有办法被沟通。等到我看到我比较大的孙子都在长大的时候，哎，他可以用我的话来跟我讲。慢慢我们的沟通是越来越深入。那么现在我跟我的成年孩子来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一些很深入的议题。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是需要进步，没有错。祷告是与神说话，一直都是与神说话。我在我们幼稚的，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就幼稚的话来学。但是倘若我们不进步的话，就等于我这个孙子到了20岁还是用耳语来跟我说话，就是哎呀，我就担心他有什么不正常。弟兄姐妹，这不是祷告。所以弟兄们，不管我们现在祷告是到了学到什么的地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陷入跟我们的神的沟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到位。他能够很到位的告诉我们事情，我们很到位的把我们的信象拿来成名，叫我们进入这个在灵里面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在主耶稣，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祷告这个权柄，主求你叫我们学的完备，叫我们慢慢就脱离这个婴孩的这个阶段，叫我们与你进入人灵里面的祷告，叫我们的灵实在是感觉到圣灵的工作，而愿意顺服着圣灵的工作来与你沟通，就让你在与我们沟通的里面，你得到享受，我们也在享受你。那就叫我们的祷告越来越甘甜，叫我们越来越羡慕与向你来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